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丽莎，我跟你请教个问题啊。
好。为什么请吧
为什么耶稣的门徒跟了他那么久，也知道耶稣就是墨西亚，就是救世主，可是耶稣复活了站在他们面前，他们竟然都不敢，也不敢去相信，也不敢去相认呢？什么原因啊？
你想想会不会害怕嘞？如果一个已经我们知道已经离开我们的人，然后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可能第一个是害怕吧。不过你想以现在的话来说的话，可能耶稣的言论呐、在那个时代啊，不是主流意识哦，因为啊，他不是被压迫吗？
对啊，
不是主流意识，那大家也不敢把承认耶稣的这个事情啊，这么坦然的就告诉别人呐、纵然他们私底下都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就某些情况去衡量，彼此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怕，也会畏缩起来吧。
听你这么说，好像有那么点道理啊。可是我还是不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人嘛、
我说了你是不会相信的。不过、咱们家有个老神通，走，问老爸去。
哎呀，对呀，怎么忘了老爸？哎，等，我去请老爸出来啊。
好。
啊，不用请了，我自己出来了。
老爸，你看。你的笨媳妇儿跟笨儿子在这想了半天了，只好请出你这个老神通了。
对，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你都听见了？
是啊，都听见了。不过你们所提的不是你们的疑问，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呢。没关系，那不妨我说说看啊。我先提出问题，谁为大家服务一下，把这个福音里念一念，仔细看清楚耶稣在福音里面讲些什么话，就可以知道说他们为什么害怕。
那当然是我来为大家服务一下了，我先提出问题嘛，那就我服务一下，我来念这个福音啊。我们这个主日呢是复活期第三主日，福音是揭露自圣路加福音的啊。他说那时候厄马乌两位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就把在路上所遇到的事和在分饼时认出耶稣的经过述说了一遍。他们正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都惊慌起来，想是见了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惊慌？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分明是我。你们摸摸看，要知道鬼是没有肉没有骨头的，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指给他们看，他们由于欢喜还是不敢相信，只是惊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他接过来当着他们的面吃了。耶稣对他们说：以前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说过这话，凡是梅瑟法律、先知和圣咏上关于我所记载的话都必定应验。于是耶稣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理解经书，对他们说：经上曾这样记载，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要从死人中复活，人要因他的名字把悔改的信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报给万民，使他们得到罪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以上就是我们这个主日的福音的全部。
好，这个福音呢就讲了耶稣要门徒去做见证。
嗯，
要做见证之前必须自己献身给门徒做见证。好，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恐惧啊？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像是见了鬼。那就说不管中外，人死了后呢变成鬼的这种这个民间的传说啊，一定是深
入人
心。
嗯，而且鬼一定可怕的，对不对？
嗯，对对对，
嗯，都没有那个可爱鬼啊。
所以真的来讲是说，哎呀，我们所恐惧的，对死人恐惧什么？就是他死后变鬼。
嗯嗯。
那么人当自己无奈的时候，他最后的那怨气就是说：好，我做鬼也要来找你。
哦。
嗯、
对。
是不是这样子？
对。
那人的中间就是由这样无知中间呢，对死后变鬼啊，是厉鬼也好，可爱鬼也好，反正就是鬼，
鬼
就是有恐惧，
鬼就是个可怕。
所以老爸，其实人很可怜哈、嗯，你看我做鬼要来找你，那不是骂自个儿吗？你为什么要做鬼？
为什么不做天使、啊？
因为以前只知道说人死做鬼、啊，
会做鬼啊。嗯、
那这种传说之下，所以当然没有看到复活人的经验的时候呢，就是害怕啊。真正的有的人的这个是啊。憋过气，当时的穿好寿衣、嗯，突然间他传过起来了，全部死人都跑过来了，
有、哎、鬼呀、
啊！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人缺少科学验证的那种的观念，那无名的恐惧就这样子。
嗯嗯，
我们也晓得很多宗教信仰就是由恐惧开始嘛，啊，在找寄托帮我们做依靠，
帮、嗯、我们把这鬼赶掉，把心里的鬼赶掉。
可是老爸，我觉得。他的门徒会害怕啊、哦，其实还不太勇敢的、
嗯，
因为耶稣啊，在之前之后都出现过几次啊。
嗯、
他先看了两个妇人了，然后在厄玛乌的路上也跟那些人讲话了、嗯，然后呢，第八天他出现了，嗯、所以其实陆陆续续应该有讯息告诉他说耶稣复活了，这门徒们会害怕，可见呢、哦。这门徒实在不经得起考验呢。
他们的信德不坚强嘛，不相信耶稣生前所说的话，说我必定要复活嘛，
因为这、
要从死者中复活嘛。
这个是第一次，
嗯，
就是说他这第一次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他们正在的混乱争执之间，
嗯，
这个时候呢，门关的紧紧的，突然嘣，门被打开了，打开他们就紧张了，啊，紧张的什么？就这个。厄玛乌的这两个门徒，
上个主日我们讲到的是他耶稣第一次显现以后的第八天显现给多默看的。
对，
好、哦，那这个厄玛乌的两个门徒所叙述的是他第一次显现的时候，
第一次显现啊，
也就多默没有看到的那一次。
那是
对。
那么这当然是这个是，这两个门徒呢，就叫葛留巴跟他的女儿。
哦，啊，葛留巴跟他的女儿，这两个门徒啊。
对。
好棒哦！我从来不知道他们两个叫啥名字。
我也不知道。
对对对，可能有这么一个人名字。
老爸，你从哪里查出来的？
跟他女儿。
你怎么知道啊？
有一本的圣经的故事。
哦。
圣经小说，他把这个资料统统都变化出来了。
哦。那时候话说回来，这还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一个男的，
父女两个人。
哦。
要不然你怎么去算嘛？哈。
嗯。
十个门徒在一起。
嗯。
那犹大已经不在了，对不对？嗯。伯罗那个是。
多默去找东西了。
去找东西去了。
嗯。
那这。四个门徒嘛、
嗯，
那现在这里边就说，哎，这边多出两个门徒来、
嗯
啊，那这是什么？这是后来的，啊、
哦，
有这么一个，这个门徒不是说四个门徒，就还是信徒。
好，就是说，这所谓厄玛乌的两个门徒不是宗徒，
啊、
不是我们讲的那个
十
二宗徒，
十二宗徒，
他就是相信耶稣的这个人，成为他的门徒。
嗯、对，所以我们
容易有误解哦、
嗯。对，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个宗徒跟门徒给搞清楚了。
嗯、
就像孔子七十二贤人，那是他的正传的弟子啊。
对，
那
我们
弟子三千人，那就是他的。再传弟子了，就跟他不是那么亲近。
所以马乌的门徒是再传弟子。
哎，对对对对，第二代，第二代，哎。
但是他就说不是入门弟子啊，
嗯，
就是我们在讲他的不是入门的，但是呢，他是跟耶稣接近，知道耶稣，
对，
也是在那里同时接受的这个福音的人啊。
对，
他这个一路上，那耶稣聊跟他们谈的时候，在到他家里去，是不是？啊，那如果说，但是如果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推这，如果他们两个门徒不是一家人，那么耶稣怎么到他家里？可能他们就分开了，是
嗯，
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家了，
对、啊、
对、
啊，到他家里去啊，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掰饼的时候，他们才认出来
耶稣，
啊、
嗯，
那可见这两个门徒也是跟耶稣很接近的。啊、
等一下，
嗯，
多默没有多默精神，我有一点。他为什么知道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呢？
啊，
为什么晓得他们是妇女呢？
那这个是我们说的说，有的 福音上没有记载哈，
嗯，
但是一般的这个野史上来记载了这么两个人呢。
哦，
这你就不晓得了。
正史上没有提出来这么两个人。
老爸刚才讲，
但是他这里有讲是厄马的两个门徒，
嗯，
隆隆统统的没有举名道姓，
嗯，
但是呢，既然有两个人，那就有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人去追踪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就好像说，哎，多么这个行传里面说起多么在印度那种经，那就是在圣经福音里面
没有记载，
对不对？那使徒行传里就另外的一篇的一，
嗯，在
资料，
印度人把它记下来了，有这个是。刚才老爸说圣经的故事那一本书是很旧的一本书了，对不对？是不是还有图画的？是不是？
有一些插图。
对对对对对，我就有那么一本，下次我把它拿出来给你看就知道了。
嗯，你什么不多书最多？
我藏书，藏起来不给你看。
哦，
哎，老爸，你看他这个，在这个阿肋路亚，他这中间一段说，主耶稣，求你在同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时，燃烧我们的心。这句话有什么样的用意？
对他，因为他们在路上跟他讲经的时候，跟这两个门徒讲经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有一种热情的感觉，激动的感觉，因为什么？就是等于说你领悟了，领悟的喜悦，对吧？哎呀，我问你怎么解答？有那种喜悦，那心里面就动了。我们讲心动的感觉，那就说也像火在烧一样。
可是老爸，我看这段书，我的感觉就是说哈，这个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宗教的信徒啊，他必定要有一颗比较炽热燃烧的心，就是很容易感动，很容易激动的心，他才能够去进入到这个教会里头去去想了解他的东西。如果他这个热心燃烧不起来，太冷静的人，他就会去想很多一些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在解释很多圣经里面的现象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宗教嘛，是你要用验证的方式是验证不出来的嘛。那一个比较冷静的人，他就想到说要去验证，所以一个冷静的人他不太容易有宗教信仰。那比较热心的，比较容易感动的人，也就是说不太去那么实事求是的人啊，对宗教的问题不太去实事求是，他比较能够进入到宗教里面。能不能这么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
如果以现在来讲的话呢，现在我们能够讲叫什么？讲磁场、磁性，
磁场，
对不对？你跟这个什么信仰接近，你的磁性它一吸引力就强啊。那个宗教是一个大磁铁一样的，那么你可以东西接近它，它会吸住你，那就是你磁场一样的啊。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铁砂啊，基督是磁铁，我就给它吸住了。如果今天你所讲的太冷静的什么，如果是个铝片就靠不过去。那也就是说现在讲的磁场相近就容易受感动，也是讲说如果照一般我们不讲说受佛教一样，一般中国人讲的缘，投缘，有那个缘分
就接近
了，那真的讲这是有一种磁力的问题的。有的人他的圣母自然跪在那，他就掉下眼泪了。他内心有这种感应，那磁场的感应的感觉是，你问他为什么，我情不自禁的就
说不出理由的，
就好像我有委屈看到妈妈小孩子一样，就掉
自然
就掉下眼泪下来了。那这个是宗教信仰的一种吸引力的地方啊，这种吸引力不是文字可以解决的，是在你的感受啊，所以性啊。是一种心灵的乐符，
心灵的乐符
啊！刚才我跟你提的这样，上个礼拜讲的不是经验的反射，心里面真的来讲，说是有的人徘徊了很久，忽然间心动了，心的。
其实啊，老爸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啊，其实尤其是那种理工科的学校啊，你很少看到他有文学科系。因为理工嘛，着重于验证，太罗曼蒂克可能就不太适合当科学家了。可是后来呢，学校想了半天，觉得如果纯粹没有人文在里边的话呢，
也不对，
反而容易让科学家啊，因为硬的心肠，所以呢，他只是求真，而不容易把人的一些感受放在里面。那这中间最大的不同呢，就是 一个科学家有人文素养的时候，他会为人类谋福利。
嗯，
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人文素养的话，他很可能谋利。
嗯，
就是纯粹为了赚钱或纯粹为了一己之利，可能没有无法谋万人或众人之利了，这个差别就很大了。所以一个可能会造福，一个可能会惹祸呢。
所以现在人来讲，怎么讲这个问题，就说人文跟科学本来要并重的。
嗯
嗯，就是我们中国讲的形而上形而下哈。
嗯，
形而下就等于是科学物质的生活，形而上的精神的生活，
精神层面
是并重的。
对，
那个偏了都不好。
嗯，
那偏到人文的话呢，就抽象了，太空洞了一点，那么就不能够踏实的过生活了。
哎，有点天马行空了。
对，
嗯，
那你如果说太现实了，当然信仰就没有了。
嗯，
你讲究现实就讲到利了，你说讲的讲个人的利的私利的问题，唯利是图了。
嗯，
就不会把爱分出去。
嗯，
那么所讲的，所以圣经来讲说，他这本书是文学，是哲学。也牵涉到可以讲说可以当政治的政治学来用，因为你爱民就是一个仁政嘛。
嗯，
那你用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它。如果说你用科学来看，创世纪早就被否定了。
嗯，
前几天呢，我还跟那个人在这个去运动，跟人家他们在谈这个宗教的时候，我就说啊。前几天的报纸已经登了，现在人口是60亿啊！
对
啊，如果照轮回的来说的话，好的人才能变成人呢，六道轮回他都到六道里面去了。
嗯，
那为什么世界这么乱，坏人这么多，而人的人口一直在增加呢？增加的从哪里来呢？
嗯，
他说。就是由那个畜生道来讲的话呢，像养鸡场，你看这个禽流感一来
就少了，
一时都是几十万、几十万，
嗯，
这些生命从哪里变来的呢？
嗯，
生命的能量在增加，啊，如果轮回的话，应该是物质不灭，
就是那么多嘛，
对，数量就那么多，哎，不会变多了。
啊，就说你们去想想看啊，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嗯，
啊，哎，我刚才我举个例子啊，
嗯。
我说啊，我最近又看了那个《安娜与国王》这部电影，
是
周润发演的。以前我看过几次都没有去注意到，最近注意到他一句话，
嗯，
就是当安娜跟国王有感情的时候，啊，国王呢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你要珍惜，你不能老是过那个寡妇的生活呀，你要走出来嘛，
嗯，
死了嘛就死了，要摆脱。那个阴影要走出来过自己的生活了也。
嗯，
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佛教国家，是显罗是在泰国嘛。
嗯，
那背景他说，你的信仰啊，
嗯，
中间你只能死一次哎。
嗯
啊，那意思就是说没有轮回观念嘛，轮回可以死好几次嘛。
嗯，
前生今世
来
生嘛，是这样的。
嗯，
那我们只有死亡一次，受审判以后呢？就决定上天了。
嗯，
这是很有意思啊。我们只有死亡一次，啊，那你怎么要珍惜，要悔改？没有第二次机会，没有来生再给你啊！我来生来报答你，那是开的空头支票，我们不开的啊。那他们就问我说：“那有什么区别？”我说：“区别很大，对不对？你们修了半天，一代一代寻求。”还是到一个终极的地方嘛，
嗯，
西天也是天呢，
嗯，
我们天上也是天呢，也是在天上去，
嗯，
中间区别在哪里啊？区别在说你们是坐慢车一站一站的走，走到后来去，
哎，走好久，
那我们坐火箭一次就上去了，
嗯，
啊，所以这个，不过他这一句话说，你们的信仰只有一次死亡，
嗯，
那所以说我们要珍惜这个死亡，
这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现世的这个生命，我们是要爱护的，而不应该是去残害它的或者去迫害它的啊。那么，生而平等，那么相对的，对每一个人，我们也是要用这种爱护的心去，因为你只能死一次嘛，你这次把它迫害掉了，它就没有了嘛。
那所以就要做见证了啊，要见证说我们的信仰。
嗯，
那么最近又有一个报道，你注意到吗？就是说天主教的人信仰人口在增加。
嗯。
可是呢在比例落后，什么叫比例又降下来了，
嗯，
是跟人口的增加来比的话呢，我们是
落后很多，
落后比是下降
啊。老爸你这样讲啊，我就想起来了，其实为我们来讲是一种鼓励，
嗯，
因为我们有更多的田可以去耕耘呢，有更大的努力空间嘛，所以其实是件好事，
有更多的野羊，我们没有把它圈住，要现在去把野羊
圈回来。你真是奇怪，为什么叫人家野羊呢？
因为我们是牧人呢，
那应该叫更有的新生的羔羊啊，更不知道还没有污染之前，我们就把它
赶快把它
要赶快
带回来。不过我觉得哈，我们的天主啊，耶稣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仁慈哎。你看啊，他知道其实他的门徒一定会很惊慌嘛，所以他也问他，你们为什么惊慌啊？为什么心里有疑惑呢？你看门徒不开口，他都知道他心里有疑惑，然后他做的动作，非常重要，
所有的动作非常重要啊！
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分明是我。先让你触觉，
触觉
回来，
因为鬼的手是冰凉的，
人的手是温暖的。
然后刚刚说鬼是没有肉、没有骨头的，
对，
你看我有哦，这样让他们先把心给定下来，不会还在那鬼里鬼气的啊。然后呢，你还接着又跟他们讲，又给他的手脚指给他们看呢，那他们当然很欢喜了，因为耶稣复活对他们来讲是件多么喜悦的事情啊！但是他们还是不敢相信啊，他们只是很惊讶。耶稣更是非常非常的温柔的一个人，他说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没有吃的，
我吃给你们看看。
他还吃了一片鱼当着他们的面，如果他到旁边吃了，他们也没瞧见一下这个人是真的吗？对吧？
对，
所以还当着他们的面试了。你看这种种啊，真的是，他真的好体贴他的门徒哦。
他把自己当教材，自己
实验的
做见证，就说我是复活，
啊，
所以你看，由这个一步一步来为这个宗教做见证，为天主做见证的时候，所以保禄就说了一句话：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宣讲的，
讲不出来了，
对，
少了很多题材。
如果啊，耶稣没有复活，那恐怕我们人就不知为人呢。
你都永远是沉醉在那一片的欢乐罪恶当中嘛？
对呀，
那我们呢？则你们也没有什么可信的，因为有复活，这才是一个完美的据点嘛，就告诉说，人死了到哪里去？不是。我们所传说的，哎呀，又是来世今生的各种方式，告诉你说直接去哪里的，指标很明显，你不会说做野鬼孤魂在那里彷徨，
彷徨半天，
走哪里去，
目标也看不清楚，就路到底中山北路、重庆南路搞不清楚。
老爸，说到这里哈，我就想起一件事，老爸是老神通嘛，所以一定要问老爸。我记得以前我们神父常告诉我们呢。他说哈，如果你去探望那临终的病人啊，那你要告诉他，因为我看过他做的做法，他就说让他们放下一切啊，然后呢，朝有光的方向走。为什么要朝有光的？
基督是光。
哦，
就这句话，基督是光，是光明。
你看看溺水的人呢，为什么这个手指甲都是泥沙？
因为他。
他一直往下沉了，往下沉。
水里面看呢，底下是光，
底下反射的光是亮的
啊，所以往下往拼命扎，不是往上去扎的，这样子。
他往下抓就抓到底了，那手指头就
是
一手指都是泥了，对，泥了沙的。而且他
老爸果然厉害呀！
那不然怎么叫老爸？那不然就叫他老神通，对不对？那名字都知道，那两个厄玛乌的两个门徒的名字都知道，我们都不知道。耶稣还对他们说了，以前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对你们说过这话，凡是梅瑟法律先知跟圣咏上关于我所记载的话都必定应验。那这上面所记载的事情，也就是耶稣他降生为人之后所发生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到他复活为止都完全应验在他们的眼前了嘛，对不对？再接下来就是他们要亲眼看到耶稣升天去了，这是一个到了目前为止还欠一步，就是一个很完整的耶稣他的一个这个在这个圣咏先知跟梅瑟法律里面所规定的这些事情就差一步了，所以他还是 还是耶稣还是那么不死心的，还是要再三的验证告明，我想是加强他们的信心，加强他们的信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这是一个政治学，是教育学，是一个文学哲学，那这也是一个教育学啊。你看看
不断的提醒，
我们现在就说要教孩子懂，对不对？
嗯，
哎，尤其是教数学几何的时候，什么翻形什么要拿出来给他看啊。
嗯，
那耶稣现在最后面呢才讲到经，讲课文。
嗯，
前面呢先做实验啊，
好像上化学课了、
啊、先把自己给你看啊，验证完了好了，那么我以前讲的话是我这个是经历过来的，对不对？
嗯，对。
那就得历史的验证过到这里了啊。那现在我们打开经典，再告诉你说，耶稣所讲的话都印证了没有？印证了。所以我是复活，是印证前面的，不是无缘无故冒出来的。
嗯
啊，那我的使命就是要赎罪，替你们赎罪的使命，那必须经过这个流程，因为以前的先知预言啊，天主安排就是这样子。
嗯，
那我这个演变历程。都清楚了没有？清楚了，那你们就开始吹气，你们去传教吧。
嗯，他给他吹了一口仙气之后，他们的心得就坚定了、啊、
因为耶稣开启了他们的心窍啊。
嗯，
对。
那你看看啊、哦，老爸这些门徒，这时候我就有点不是那么有大的自卑了。
嗯嗯嗯，
你想想看，他的门徒跟到他，哎，也没有开了心窍嘛。
也是等到最后，
对，还得做化学实验之后、啊、他才开了心窍，然后他们才去理解经书。
对，
所以嗯，其实我比较笨一点，那也应该没有关系吧。
所以我们对于很多很多的教友，他们在入教之后所遇到的那段冷淡期啊，我想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原谅啊，就要给他们更多的鼓励，然后教友们也要给这些教友一些比较更深的一个信德的机会。不要因为说他们冷淡了，然后就说他妈作假，你搞什么东西不理他了。我想这个就不是
所以
耶稣当初的那个精神了。他的门徒都有这种冷淡期、惊慌期，不知道怎么样做，那更何况是一般的凡人。那这些门徒也是经过耶稣这个严挑精选的选出来的，那更何况是一般人。所以我想对这个冷淡的教友，我现在就会有一种比较去同情他们的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放弃他，而要去更加强他的一种性德。
所以我们有很多哈、啊，这个活动嘛，的基督活力运动呢，
嗯，
毕竟呢，
嗯，
等等，都是什么？都是再教育的运动。
对啊，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叫做坚证圣事。
嗯，
这个就是再次的教育，
对，
再次进修。
嗯、
哦、啊，你看我们现在常常讲说，哎呀，要去上什么这个学？
对，终身学习啊！
终身学习啊！
对，
终身学习最好的场所呢，就是圣堂了。
嗯，
一个大教室，一个课本。
嗯
嗯
啊，神父是讲师。
嗯，
每个礼拜上一次课。
对
对，老爸还蛮省的哦，因为课本都不会换的、
嗯。
对呀、啊，哪像现在一年就孩子
为什么
呀？
一刚多本，搞好多本呢。
对呀、啊，人家老美都十年才换一次教材。
对
呀、
啊，
我们就是，
所以
我们这个是2000年来没有换过的教材，多好啊！传之勇士，
而且还可以不停的用哎。
对，而且
我们是综合本嘛，啊，不像其他经典，这个
没有国文、英文那些，
综合在一起。
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世纪都能够符合那个世纪跟那个时代的要求，
嗯，
真的是很好的一本书啊！怪不得它是全世界畅销量排行榜上永远第一名的书。
嗯
嗯，诶，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福音当中，有的时候。我看完了，我会难免有的时候像老爸讲的说，我们如果讲到创世纪那个时候，那根本就讲不下去了。那很多的时候呢，就像我刚才跟老爸的时候，别的都不用说，你有没有这个热心？
嗯，
你有这个热心，你就能继续下去。你没有了这个热心，就想继续下去是蛮难的。其实刚才丽莎讲到这个要有坚定啊、坚贞的圣事啊，我就碰到过去一个教友，什么都灵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好像12岁的时候就可以领监证了，
嗯，
讲起这个人，老爸也认识，就是那个谁啊，小军嘛。结果他到现在，他从离开了这个台南之后，他到现在他都不进教堂。
嗯，
我问他，我说你也灵洗了，也开圣体了，然后也领监证了，你为什么不进教堂？他说我就觉得教堂我不需要啊，我又没有做坏事啊，我干嘛去教堂？他认为他没有做坏事，可是他在无形当中，我说你没有做坏事。你告诉我，你去过大陆，你做生意，你做生意，你要跟那些人交际应酬，交际应酬完了，第二拖，第一拖，
不是，
那是不是犯罪嘞？他说大家都这样，我怎么算犯罪？那就是罪嘛。
他已经走进那个圈子里面去了啊，
他陶醉在最中，对，
最中间去的时候，因为也像这种描写，这种电影的蛮多的嘛。
嗯，
对。那我们暂时因为没有时间去谈的问题，说，自己迷失的，迷失的时候呢，他就心根本
就死了，
不亮光，没有光照啊。
嗯，
我们基督教或者这个天主教都有讲说，叫我们常常讲心，
嗯，
要光照啊，
嗯，
要看自己内心啊，所以不要看外表，看内心的，一直用来心去。新的哲学，
嗯，
要讲那讲就新的有修养，
嗯，
那如果说你不去思考说呢，他又没有人去提醒他，他又迷失越久。但是圣经就有这种好处啊，为什么讲浪子回头？
嗯，
因为他总有回头的一天，
嗯，
啊，当他有一天会感觉到需要，他就回来了。
嗯，老爸的话真好。我们对于那些冷淡的教友，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头。老爸的话，
什么是见证？啊，前几天我去跟学生的孩子做证婚人，他请的真的写得很好，啊，有漫画，有新诗，啊，那我就说了啊，说证婚人什么，就是来见证这一对新人，啊，他的爱的坚定跟爱的誓言，啊，我说，啊，我参加这很多次的这种证婚的场合，啊，都没有像这对年轻这么体贴，把他的这个事。哎，证婚人该讲的话，他都印在帖子上面啊。我要怎么样把生命交给对方？我要怎么依靠什么？所以，我今天就把这念一念，就是证婚的见证爱的誓言。那我们现在呢，退下来，在生活中间，我们都是见证人呢。我们见证什么？见证耶稣的复活，见证生命的一个直升到天国的那个历程，啊，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摆脱了罪，是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懂得什么是基督的爱，懂得怎么样呢？把他的爱放出去，啊，那就说耶稣所说的啊，为我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为我所做的。我们领悟这个意义，那我们因此呢，慈悲的心应该比较强一点。那我们做不到金钱的布施，可是我们的微笑啊，几句鼓励的话我们做得到啊。也许你今天坐了一个计程车，你跟人讲了一句哎呀你很好的话，那这个他今天开车的话心就开心多了，就没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的可能性了。